这里是罗宾斯坦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们好。首先向今天完全体坛人民和广大华语节朋友问好。今天是当历2136年1月27号，公元2009年3月23号星期一。在今天的节目里，请听以下新闻提要：三名甘孜藏人造部，今尼藏人披露西藏现况；南非大主教批评政府拒绝达赖喇嘛入境；西藏流亡政府官员批评中共完全是流氓心态。首先，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反抗中共政府统治西藏的和平示威活动依然在各藏区持续蔓延。今日又有三名抗拒藏人遭到拘捕。此外，一名境内藏人通过电话披露西藏正式状况：西藏抗拒甘孜县民众为了抗议中共政府持续高压统治西藏，拒绝种植农田后，当局却强迫藏人进行耕种，并警告说不耕种农田将会采取拘押措施。随后，本月21号。中共政府指控涉嫌煽动甘孜民众拒绝种植农田为罪名，强行拘捕了现年40多岁的甘孜县藏人敦嘎多切、现年40岁的次仁旺热和30岁的巴庆。另有多名藏人为了逃避中共军军的拘捕和迫害，已逃往深山野林进行避难。西藏抗拒甘孜县民众从去年3月到今天，在当地陆续开展了各种抗议政府的和平示威游行活动，因此很多年轻藏人都已经遭到当局的拘捕。中共在西藏抗拒甘孜县的驻军人数已经超过了当地民众人口，局势非常严峻。西藏人民议会议员格桑坚曾祥本台介绍说，西藏抗拒德格县尼玛牌大寺主清寺院1年1度的普清法会议今天24号正式举行，每年都有上千名来自各地的信众前来朝拜，因此昨天22号晚上在德格县驻清乡驻清寺出现大量印有西藏独立的传单，当地民众担心将会遭到中共政府的严厉管制。此外，居住在西藏安多的现年33岁的僧人扎西宇昨天22号不顾个人生命安危，通过电话向本台介绍了当前西藏紧张局势。扎西表示：
我前午才见到你上去没得去我隔壁等呢，他刚在这他屋从嘛怎么走的呀，他进入这个村里说他是一个这个都没哈讲一张的差五元里，他总看见点有个那他把的东西有个呢，他看这是一个
他所在地的状况与其他藏区一样，当局实施严格的交通管制，如果出入县城则必须要领取所谓的通行证件，病人也不例外。他说，虽然很多藏人都想通过网络和电话等渠道向境外阐述有关在西藏发生的各种紧张与艰难处境，但由于当局严格限制和管控网络等渠道，无法诉说内心苦难。扎西还强调，他也有可能会遭到中共政府的拘捕，就像西藏知名作家跟噶藏央隐发表很多向往自由的文章而被捕一样，但有机会他将愿意继续为西藏境内发生的有关事件作证。西藏僧人扎西继续表示：去年3月10号开始在西藏首都拉萨为首的各藏区陆续发生大规模反抗中共统治西藏的和平示威活动后，很多藏人为了向全世界人民证明西藏境内极其恶化的人权、宗教信仰和言论自由等状况，付出了生命代价。因此，个人也下定决心，不管在将来遇到怎样的困境和危机，为民族自由事业付出到底。扎西最后表示：中国媒体不公正报道有关情况，比如去年3月在拉萨发生的和平示威活动，当局已有过程和目的的进行拍摄后向全球外去宣传，因此希望挪威西藏之声为首的境外各家广播电台以公正、公平和客观的报道西藏人民遭受苦难的真实状况，并感谢所有在外藏人背井离乡多年来为民族自由事业日益奋斗。欢迎您继续收听罗宾斯坦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由于受到中共政府的施加压力， 南非驻印度大使馆拒绝向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发放入境签证。对此，南非大主教德斯曼·图图和七大诺贝尔和平奖得主谴责南非政府的拒赴做法。根据外电报道，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南非大主教德斯曼·图图正对南非政府拒绝达赖喇嘛入境，出席即将在约翰内斯堡举行的和平大会议时感到十分不满。图图表示，如果南非政府坚持拒绝达赖喇嘛入境，他也有可能取消出席这次会议。德斯曼·图图还批评南非政府为无耻，向中共施压低头，对此他本人也感到羞耻和遗憾。此外，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南非前总统德克拉克基金会发言人戴维斯·德瓦德就这一事件向南非总统和外交部表达担忧和不满。戴维斯·德瓦德表示，如果不允许达赖喇嘛入境出席会议，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南非前总统德克拉克未休的七大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将会重新考虑是否参加这次大会。他说，这样将会对南非政府和在南非举办的2010年世界杯足球赛产生负面影响。南非西藏之友表示，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原本计划与七大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出席在南非约翰内斯堡举行的和平大会，讨论如何利用足球去宣传对抗种族主义和仇外主义。该组织还指出，南非驻新德里高级专员公署要求达赖喇嘛取消这一行程。南非外交部发言人对此表示，达赖喇嘛事实上并没有获得会议的邀请，同时否认中国曾向南非施加压力。但是南非星期日独立报则指出，中国驻南非外交官员要求南非政府不要让达赖喇嘛入境，以免破坏两国关系。邻居法新社报道，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计划于今年5月29号到31号对丹麦展开访问。丹麦首相拉斯穆森打算再度会晤到访的达赖喇嘛。一名丹麦社会党籍国会议员写信询问首相拉斯穆森，假如这期间他的首相职位没有发生变动的话，他是否打算顶住北京的警告，在五月份会见来访的达赖喇嘛时，丹麦首相拉斯穆森回答说，2003年达赖喇嘛访问丹麦时，他已经会见过达赖喇嘛。如果有可能的话，他再次会同达赖喇嘛举行会面。欢迎继续收听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本月21号，一名叫扎西桑波的西藏安朵拉加斯僧人，因不堪忍受中共公安的骚扰和折磨，被迫跳进黄河自尽后，上千名当地僧俗民众展开了和平示威游行活动，要求中共政府对这一事件作出解释。随后，当局不仅没有理会当人的和平诉求，还增派军警进行严厉的军事管制。对此，西藏流安政府官员指责，中共政府完全是一种流氓心态。西藏流安政府驻台湾办事处代表达瓦斯人在接受外媒采访时表示，西藏拉加斯僧人扎西桑波跳河自杀时被逼无奈。达瓦斯人说，中国政府强迫所有的寺院都必须悬挂中国国旗，所有的僧人都必须供给达赖喇嘛，那么这些活动一直都遭到当人的反抗。因为中国的军军在西藏握有所有的生死大权，所以西藏僧人扎西桑波在被发现以后去跳河自杀也是被逼的。因为所有被逮捕、被抓起来的当人都会遭到非常残忍的酷刑折磨。达瓦斯人表示，由于中国当局严格控制媒体，外国记者难以进入藏区，因此新华社就可以随意对事件进行报道。达瓦斯人强调，中国政府完全是一种流氓心态，他把西藏人杀死，把尸体强国取销毁，然后对外宣布说这个人失踪，活着手没有更进一步的消息，活着手不知道。在这之前，中共指控西藏抗拒礼堂的丹顿德勒仁波切涉嫌爆炸案，然后把另外一个叫罗藏敦柱的藏人草草了事的枪毙等等。通过这些方式，中国政府一直梦寐以求的要给西藏民族火对藏人在上恐怖分子和搞非法暴力活动的帽子，从而为他们的军事高压做准备。此外，中共官方媒体新华社指出，青海省果罗卓玛钦县拉加镇一名涉嫌从事非法活动的藏人失踪后，当地藏人袭击了拉加镇政府和公安局。截至昨天22号早晨9点钟，除了6人被捕外，还有89人向警方自首。报道说，这95名藏人中只有2名是在家赎人， 目前中共当局总青海省西宁市和国洛州境内调派上千名军警全面保卫拉加寺，正逐一对该寺僧众展开调查，同时全面监控和切断当地藏人的手机短讯、家用电话和网络等通讯渠道，无法获得拉加寺的进一步状况。在今天的西藏事件真相特别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我向大家播送的拉萨现场日记。3月14号四点左右，公公浓烟飘扬在拉萨上空，很多人在试图远离事发地段。一些人听说挂上哈达可以避免袭击，就急忙给商铺和汽车挂上哈达。许多人抱怨乘韩人司机的出租车逃命时，遭到比平时多数倍甚至10倍的要价。而一些韩人出租车经营者将哈达挂在车头上后，还在马不停蹄地奔向老城区周围进行活线拉客，让人佩服这些韩人亡命挣钱的劲头。大规模的军队大约是在当日下午进城的5点左右，拉萨上空哪里有浓烟，哪里就能听到枪声，枪声响沸腾地游过，而无法统计次数。当日晚上，戒烟范围几乎包括了全城，其中有身着武警制服的，也有身着陆军迷彩服的，军队车辆上的部队番号几乎都被纸张掩盖着。当地官方媒体报道的韩人伤亡情况与实际大致相同，多数死亡韩人系被焚烧商铺的烟火窒息而亡。其中属拉萨东路以纯服装店及达孜县的一家摩托车店最为严重，两家被焚烧店铺分别造成了5人死亡。北部的纵火者包括3名西藏农村的京城打工小女，据说3人此前在附近某汉人服装店当店员，但当地官方媒体没有披露示威者被枪杀的报道。据一些已逃离现场的目击者反映，老城区的泸沽地区至少有7人被枪杀，小昭寺、巴廓街等地有示威者和行人中枪倒地，其中泸沽地区的2名藏人因从家中窗户向外张望而遭到射杀，一名中年男性藏人在泸沽一带遭跨步中弹，后被人拖到附近的居民园内，数小时后因流血过多而死亡。雪衣村的小学附近，一名前来接孩子的藏人男子中弹身亡，另有一名手提保温饭桶的藏人女孩也被击中头部而死亡。中枪身亡者几乎都是藏人，男女老幼都有。另有一名家住远拉萨食品厂的年轻男性藏人中枪后被送到医院时已经死亡，当悲痛万分的家人将尸体抬回家中，但随后被士兵强行没收了尸体，一直办理丧事时亲友们根本没见到尸体。还有一个人中枪死在医院，但当局禁止家人将尸体运回家中，无奈之下家人采取用电人病房氧气作为胁迫手段，才得以将尸体运回家中。但紧接着大批士兵赶到家中，将死者家属拘捕，尸体也被没收。据一名汉人三轮车夫讲，我从来没像那天一样害怕过，我等着车来到青年路时，听到哒哒哒哒的一片枪声，我车跟前就有5-6个藏族倒下了，吓得我赶紧跳车趴在地上。14号这一天，除伤亡藏人外，很多汉人也因为不同原因而有伤亡。据最后的媒体报道，其中汉人死亡者为18人，而当局从事发到截至近日并没有对拉萨的汉人发布任何安全警告。有些汉人驾车离开拉萨，因在青藏公路遭到军警的阻拦而不得不返回。据观察和了解，这次事件的参与者多数为城市贫民及子女、进城务工人员、周边农牧民、无业游民、新式官方及和平示威的通勤者。以上听到的是拉萨现场日记。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今天的节目是我格尔本家主持的，明天同时现在会这些的嘞。